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将这宝贵的书简赐给我，把你的爱放在我们人间，让我们享受不尽。我们恳求你，当我们要打开这卷书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但愿讲的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轮到我们讲到雅各书，因为我每一卷书都讲一个福音，以前是在创世纪中的福音，出埃及记中的福音，一直到讲到现在我来到了雅各书中的福音。那么我给他的另外一个分题就是爱情的神圣性，爱情的神圣性。因为雅各我们称它为是歌中之歌，歌中之歌的意思就是最美的歌，因此呢，在最美的歌的里面所称颂的这个爱情呢，它必然是神圣的，是至圣的，因为这样的爱是来自上帝。但是按照我自己的了解，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人，按照我的了解，在我们传统的教会当中好像不曾有听过人在主日崇拜里面念诵雅各书，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说在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有人读雅各书？好像是没有，似乎好像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说雅各竟然是我们圣经中的一卷，那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主日崇拜里面诵读它呢？甚至在我们的起应经文里面来使用它呢？我想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大概都是歌颂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属灵教导，所以不要读了。第二就是它里面的词句用词非常露骨，不适合在崇拜里面使用，好像是这样。所以因此呢，一般上我们在崇拜的里面我们都不读雅各书。但是呢，我们看到是这是非常可惜的，它因为它是圣经，所以如果我们不读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可能不会一下反这个传统，但是我想我们以后在我们的特别的机会的里面，好像情人节了，好像我们在婚礼的里面我们应该多读雅各，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机会里面我们读一下雅各。而且我们看到说犹太人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日子里面诵读雅各书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雅各书是一本可以在公众场合里面诵读的书。雅各是希伯来圣经中的第三部分，我们有人称它为诗歌智慧书当中的五本里面其中的一本，而且它是第一本。所以雅各书是在月节里面来诵读的，大家知道吗？雅各书是在月节里面诵读，他所要表明的是上帝怎么样在从埃及里面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还有其他的那四卷，就好像这个耶利米哀歌是在雅比叶九日的时候来诵读的，以及路德记，他们也是在这个五旬节在收割这个大麦的时候来诵读。还有呢，我们看到说传道书是在祝棚节里面来诵读，以及这个以斯帖记是在什么呢？是在普尔节诵读的。我们看到说犹太人把这五大经卷，就是五个很所谓的重要的圣卷，在他们重要的节日来诵读。雅各书竟然是在逾越节里面读，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件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在逾越节里面来诵读雅各书？如果我们说雅各书只不过是一本所谓的 爱情诗歌文学，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么大的日子？大家都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嘛？哦，逾越节就是上帝杀以色列的这个长子，这个羔羊被杀，是一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日子。他竟然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诵读，可见他是跟神学有密切的关系。而雅各书所诵读的，或者是所称颂的，是爱情的神圣。因此呢，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来读雅各书。那么雅各书其实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密切关系的。他所要讲的为什么要在逾越节里面读呢？是因为他要称颂的是上帝怎么样在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爱他。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件事情，整个的过程都讲明一件事情：上帝爱他。哦，所以他们就在雅各书里面读。怪不得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说如果你在圣经当中找不到爱，那么你还不太能够明白圣经。我再说，他说如果你在圣经当中找不到爱，大概你还不懂什么叫做圣经。我想马丁路德他的意思主要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将雅各书里面的那个神圣的爱情比拟于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爱，或者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情。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爱的殿堂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什么叫做真爱，或者是我们明白真爱的意涵，以及我们把这个真爱实践出来。上个月我们有一个新闻报道一件有趣的事情，谈到说有关于新加坡男人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是否有帮忙做家务的事情。大家有看到这新闻吗？新加坡男人有没有在我们婚姻家庭里面做家务的事情？所以他就访问了一个妇女，然后他就问，他说请问新加坡男人在婚后有没有做家务的事情？哦，这个妇女说，哎呀，新加坡的男人不做家务的啦。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啊，如果是这样，你想要嫁给哪一国的人？哪里知道这个妇女摊开她的双手，他说如果可以再来，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结婚，很开心的走开了。好像结婚不结婚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要是如果可以，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结婚。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嘲笑这位妇女，而是要了解一下，我们她当初结了婚，她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应该是有罗曼蒂克，或者是充满了这个爱意，他才走向婚姻的另外一端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到现在他重新的来理解，诶，婚姻是什么一回事情，结果他说他不要结婚，不要结婚。那么我在想，我们在场的不管是结婚的、未婚的，或者想要结婚的，我们要重新来看待什么叫做婚姻，或者在婚姻之前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爱情。因此呢，读雅各书是一种的必须。我盼望大家听完这篇道之后回家去读雅各书，好吗？因为我们看到说雅各书表明的是一种爱情的真谛。另外我们看到说雅各书的神圣的爱情可以说正适合今天的这个社会时代，正合这个时代的信息，重要的无比。为什么呢？它是我们现代男女的福音。我们看到说今天不论男人女人，或者是老的少的，我们对爱情都有一点的误会或者是误差，就是我们甚至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情，扭曲了爱情，滥用了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恩赐，使到这个爱的真谛被失去了。如果我们有注意到世界各国的婚姻状态，我们看的是真的惨不忍睹，离婚率是非常的高的。全世界按照这个 网上的统计数字哦，他们讲说，有人讲说用细的算法哦，既然有细的算法，就有粗的算法。我不懂怎么算了哈，但是他讲说细的算法就是简单的算法来算的话呢，是怎么样呢？比利时是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国家，总共有 71%， 非常高啊。过后就是葡萄牙、匈牙利、捷克还有西班牙都超过 61%， 非常罗曼蒂克的法国人也 55%， 还有美国人是 53%， 这么高。还有呢 ,2019 年中国大陆总共有947万对的人结婚，大概那一年有415万对的人离婚。恐怖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说到底爱情是什么一回事情哦，我们讲什么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爱情这个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我实在不太明白哦，有一点点感到害怕。我想我们东方人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西方人的什么罗密欧跟朱丽叶啊，所讲的那种伟大的爱情真的是一文不值啊，对不对？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但是我想我们也不必那么悲观。当我打开雅各书的时候，我心里就释然了。雅各书所讲的是一种神圣的爱情观，只要有雅各书的有在的一天，爱情是可信的，对吧？啊，我们讲爱情是可信的。有人说雅各书它是我们圣经中的中间的部分啊，你打开圣经，中间就是雅各书，它是位置在中间的部分，代表它是我们人生的中心啊，这是重要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前一本书是传道书，传道书讲的是一个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但是他的人生是什么？虚空的。但是如果你讲雅各书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充满着什么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哦，差得很远，差得很远。所以有人讲说爱情饮水饱，诶，这句话真的，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是的确是这样，爱情饮水就饱了，真的啊，年轻人就不懂事就会这样讲，但是到了我们这个算作老人家的时候，就明白这句话其实真的很了不起的一句话，爱情饮水饱哦。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的来读雅各书，好好的读雅各书，我们就能够拾回上帝从以前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尊贵无比的爱。公元二世纪的一位著名的拉比阿基瓦，他这样讲过，他把雅各书跟这个所谓的托拉，就是立法书，看为是同等的。这他说，其实是雅各书是非常重要的，是跟这个是一样重要，跟立法书是一样的。他甚至这样说，他说整个世界都不如上帝将雅各书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一天的珍贵。意思是说，当雅各书被上帝所赐给这个以色列的那一天呢，那一天是最宝贵的一天。他说圣经都是神圣的，但是雅各书是至圣的。他把这个，他相信雅各书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爱，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基础就是爱。他说就是透过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讲的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爱情呢，这样的一种的美好，才能够渲染出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爱。他说也只有透过这样的一个雅各书，我们才理解上帝怎么样？上帝对我们的渴慕，上帝竟然这么渴慕的来亲近我们，像一个男人要亲近一个女人这样的渴慕，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在上帝眼中的那种的分量到底是有多重。上帝
竟然为了要拥有我们，大家想清楚，为了要拥有我们，他下格，他降格到像跟我们同样的一个地步，就是成为一个人，以致今天我们能够在雅各书里面讲说，我的良人属我，我属我的良人，啊，多美的一件事情！这是雅各书所给予的。让我简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雅各书的作者。虽然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还是接受它是由所罗门王所做的。因为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虽然有很多人讲说不可能是所罗门做的，为什么呢？所罗门王的这个七戒，这个妃嫔啊，成群啊，在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第三节讲说他有妃子700-700个，嫔300个，还有一些情妇还不知道了。那么这样一个人呢，对爱情不专的人怎么可能写雅各书？我们讲他是一个渣男啊，不要走走走，对不起，突然间讲出来的啊，是不是是一个渣男？他大概有整千个老婆嘞，怎么可能写到这么专一的这个爱情观呢？但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用一个所谓的不可能的事情来成就他伟大的工作。但是坦白说，大概只有所罗门才能够写出这么伟大的爱情观。当然有人说他是在还没有这么多老婆之前呢，就有跟苏拉密尼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先娶了这个老婆才有这样的爱情观，之后就完了。我们讲说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讲说应该是所罗门所写的一首歌。这首雅歌是一首爱情的歌，我们讲说要读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怪不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读了，因为真的不容易去理解，特别是我们华人在读这样的爱情诗的时候，读不出他的诗意，也读不出他的爱意。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在一章九节，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一章九节他讲说，我的佳偶啊，我把你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我的佳偶就是我的美人，你就像一只骏马这样。美到哪里去啊？骏马美吗？不是很美哦。我们不会把一个女人形容成所谓的骏马。如果我们再看四章一到第五节大家看一下，他说我的佳偶啊，你很美丽，你很美丽，你是怎么样美丽呢？他说你的眼呢，在面纱后面好像鸽子的眼，鸽子的眼笑了哦，头发好像从基列山下来的山羊群哦，你的头发像山羊群，你的牙齿像什么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刚刚洗净，那样的洁白整齐，好像成双成对，没有单独的一只，就好像说他都有五个啦，没说没个这样哦。他指的这样好像是隆重几一双一双啊，隆重五个我没个啊，他没有这样的情况。他说你的嘴唇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小嘴美丽，你的两腮啊，你的两颊在面纱后面好像切开的番石榴，你实在不能够明白那个观念哦。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城里面的城楼哦，建造的十分整齐雅观哦，好像悬挂着1000个盾牌，都是武士的勇士的武器。你的两乳像双生的母羚羊，是在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如果我们要把它画出来，不成人形了哦，不懂怎样画了，就怎么样都画不出那个美人来的哦，而且真的画不出，我们简直不能够了解。但是它背后它一定有它的代表性。所以我们好像是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去解释这个雅歌，不过雅歌就成为我们解经上的一个大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的解释圣经的里面，我们都用寓意的解释方法。你是骏马，骏马到底怎么样漂亮啊？大概是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我们不会用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用如果用字 这个寓意的方式来解经呢，那就非常的灵异了。灵异，过去的传统都是用灵异解释这个雅各书，但是现在的解经家都用字义字面上的解释来解释雅各书。我个人是比较接受字面上的解释啊，字面上的解释。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离开那个所谓的灵异解释。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逾越节里面读雅各书？逾越节里面讲的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逾越节讲的是上帝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这里读雅各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肯定有他的什么属灵上的意涵。因此我们是采用字面上的解释，同时我们也不会排除灵异的解释。雅各书是一首所谓的爱情的诗歌，我在想上帝是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有一首的这样的爱情诗歌展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乃是要记起我们的爱情，不论你是结婚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我们都应该拥有这样的爱情，而且是越来越浓烈。不单单对我们对我们的爱人，同时也是代表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要绽放出一首爱情的诗歌。请问大家，你的人生怎么样？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们人生幸福吗？我们的人生有幸福吗？我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像一首诗歌的话呢，那么我们是要充满了这欢笑喜乐还有跳舞歌唱。当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然有一些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好像雅各书在二章十五节里面呢，他讲了一句话非常好，雅各书二章十五节他说，要为我们捉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在开花的时候有小狐狸在进来。真的我觉得说圣经用小狐狸，这个所罗门真的很厉害，因为他这么很多年前都懂得叫什么叫做狐狸精哦。真的咧，我觉得说所罗门很厉害，他不用其他的动物，就用小狐狸。原来在我们的爱情的里面有一个狐狸精啊，常常来搞乱我们的爱情。我想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哦。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爱情碰到任何的拦阻，但是呢，雅各所要给我们的是一卷充满着爱、欢愉和歌唱的书。这卷书就是我们的福音。让我们这时候进入我们的第一点。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神圣的爱情观。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炽热的爱，燃烧的爱。燃烧的爱，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刚才我们的读经言跟我们读起来，大家不懂有没有感受到，从来没有一卷书像雅各书这样的坦白，赤裸裸的把他的感情思想呢，做一些倾倒给你，直接告诉你，好像不会遮羞排血这样，他不会。请大家看一章第二节，他说，愿他用口中的热吻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热爱比酒更美。天哪，雅各书第一开始就讲说 kiss， 哪里一本书这样没一本书这一开口就说用口跟我亲吻。亲吻表达是一种所谓的亲密的关系，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一种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嘴巴除了讲话，除了吃东西之外，亲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享受，对吗？对不对？对吗？不对啊，不好意思讲，因为这种讲的是不好，难为情。但是事实上是这样，除了吃东西很享受，讲话很享受，亲吻也其实也是一件非常享受。一般上恋爱的人都会有亲嘴的动作，他所表达的是里面的这个感情呢，借助外面的行动 来表达，就是亲吻来表达出来。一个人的心如果打开，他的口就会打开。有人这样说，不懂是不是哦？你的心如果打开，你的口就会打开。那么我们看到说，当你的这个人他的嘴跟你亲吻的时候，他是整个人都属于你的，应该是这样。同时我们看到说，亲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就是独特的一种方式，也是非常排他性的。因为只有两个人在最亲密的时候才能够亲吻，你不可能一个人亲两个人的嘴嘛，对吧？笑了哦，我 kiss ya kiss ya， 不会的，你只能够亲一个人的嘴。那意思说，你只有跟这个人，两个人只有他跟你才能够产生最深层的关系，其他人都不可以，其他人只能够看了承认和干羡慕，但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分享这样的关系。你看我们的圣经讲的是一种神圣的爱，绝对不是我们讲那一般上的烂爱，只有这两个人借着亲吻的方式才能够产生是神圣的爱情。借着说，他说他用他的因你的热爱比酒更美，他把爱情当作是美酒。美酒我们看到这酒本身是令人心情愉快的，那个酒是越酒越香醇，就令人回味无穷，对吗？等酒是放越久越好。可惜我对酒没有兴趣，我不会喝酒，也讨厌酒。但是作者的解释让我感到释怀，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不用喝酒，你因为爱情都会很高兴很嗨，不需要酒才能够让你很高兴，但是你爱情也会让你这样。我们看到说把爱情当作美酒是有它美妙的意境，因为什么呢？酒的特色是令人快乐满足和享受的，而且是时间越久 越好。爱情也是这样，爱情是越久越甘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牧师在这里劝勉大家，我们的爱情是长跑的，而且要走到完的，走到完的，是马拉松的一个赛程。18岁的爱情观，20岁的爱情观，跟我们现代的爱情观是相差很多的，差了很多了。我要怎么样讲都讲不出口哦。18岁、20岁、40岁，跟我们现在60岁跟80岁的爱情观是那种爱情的理解，完全是不太能够相差很远，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新酒跟陈酒跟老酒一样的差别，差很多。但是如果硬硬要讲，就好像说我在年轻时谈恋爱的时候跟师母谈恋爱，一谈起恋爱一打是3到5个小时，哇天哪，那个好像 super glue 粘住那个电话筒这样粘在耳朵那边，放也放不巧哦。但不懂谈些什么，无聊的事情谈了很多啊。但是现在你要有这样做不太可能的，因为那是18、20岁、30岁的事情，20多岁的事情所做的事情，现在不可能了。但有时我跟牧师娘一起驾车的时候，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就抓她的手摸摸一下，然后看她一下啊，就满足了，这个就是爱情是吗？这个就是爱情，他已经升到这样的境界啊。就看了就会杀人的哦，对，就可以这样了。18岁、25岁的不太能够明白这种观念了。我想我们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爱情是这样的。再来，我们看到说，这个作者所罗门他告诉我们说，你不但用美酒，他也用香膏这种香气的芬芳，你的名字就好像导出来的膏油这样的芬芳，这样的让我们能够理解，来描写爱情是如此的吸引人。那一种的香膏的那一种的香气喷喷的，让我们觉得哎呀，爱情是美好的。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你的名字就跟你的品格是一样，你的品格如此的香美，众女子都承认这个男人是很不错的，所以他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他想，所以这个良人呢，一讲到他的名字， 那个香味就发出来、哦、就是一想到它就闻到一股的味道、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国庆、啊、今年的国庆、啊、大家有听到吗？今年的国庆很 special， 如果你到现场去的话呢，你除了看很多 3D 或者 AI 的 动画片之外，它还会给你一种香味。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观、哦、去现场我们的国庆日，它会让你有感受到现场的香味的味道，不单单是看而已。所以我们不但想到那个人，我就想到他所发出的香味是何等的美。是的，爱情就好像比拟这个美酒还有香膏，分别是美酒是喝的，是有感受的，香膏呢是让我们擦在身上或者是闻的。所以所罗门所讲的这个爱情是一种爆发力来的。怎么样？怎样爆发力？是让你什么有嗅觉、触觉还有味觉，整个人是非常的迷人的，令人向往。所以呢在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必快跑跟随你，就表达的另外一种真爱的境界。为什么呢？他希望说你跟我一起跑嘛，然后跑到内室，是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独处的地方，不要受到其他人的干扰。爱情可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可以就是到了我的内室。当然有人解释这个内室这个字，他所用的是 plural， 就是复数，复数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不实际的一个景况，不是真正的内室，而是这个佳偶所想象的两人的世界。那么希望他能够期待他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然后突然间我们看到说经文突然间就把这个事情诶关掉了，结束了，其实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留下了无穷的瑕疵。是的，我想雅各书作者一开始用火爆的这个剧情出场，用借文、哦、美酒还有什么香膏以及内饰还有你的爱来表达这个爱情，令我们大开眼界，太刺激也太美丽了。我想我今天就停到这里、啊、如果再分享二三节我们就不用守圣餐了、嗯、记得我们下一次才讲、啊、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请黄朱伦老师就是黄朱伦牧师来分享，在一日营里面分享雅各书，他讲的非常非常的精彩，还有他也写了一本书就是雅各书的注释，也非常的棒。那我记得在那一天他的讲述的里面，他一直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情，他说雅各书里面虽然讲的是非常露骨的事情，似乎好像产生了这个性关系，如果大家看雅各书好像有产生这个性关系，事实上是没有的。事实上这一对男女是没有发生所谓的婚前性行为，没有。虽然他想的两人之间的那种美好的关系，事实上是没有这样的关系的、是没有这样的关系的。所以我想雅各书应该让年轻人多读，让他们去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情观是来自上帝的，它是圣洁的，或者是它是一种神圣的爱情。然而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爱情没有发展到上帝那里去的话呢，那么它就不会彰显出它的神圣性，对吗？大家有没有听过爱情是神圣的？有没有？有一些人有听过，但是多数的人不会讲爱情是神圣的。我们讲爱是神圣的，我们不会讲爱情是神圣的，因为爱情好像是我们这个人间里面的事情，凡夫俗子所做的，男欢女爱怎么称得上神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雅各书这里所讲的爱情却是神圣的，因为这种纯洁的爱是来自上帝的，由这位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是未婚的，或者是有一些是丧偶的，或者还有一些基督还没有走进这个所谓的爱情观，这对大家有什么益处啊？ 我在想到底有什么艺术，当我在讲给大家听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是这个佳偶，我们是这个良人，我们能够学像他这样的来爱我们的上帝，上帝这么渴慕的爱我们，我们就好像面对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大德兰修女所说的，我已经下嫁给了耶稣基督，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没有进入爱情，或者是我们没有婚姻，还没有婚姻，但是呢，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基本是上帝跟他子民的爱，或者是耶稣基督跟他教会之间的爱，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何等美。因此呢，我想，我们将以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为结束，我们来唱这首这个雅歌，好吗？来，作为我们的结束，来。